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中国人对于孩子的教养方面，我觉得应该都是属于比较保守而且比较保护的。从小呢会告诉孩子这个事情不要做，那个事情不要去冒险，而且呢好像是走到外面去呢都会发生危险啊。因此常常孩子想要做什么样的突破的时候，很多父母呢其实并不是给予鼓励，而是给予一些消极的看法。那或许现代的父母有所不同了，比较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比较会多给孩子一些机会去尝试，这实在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在消极负面的教育思想之下长大，那么是很难在将来要克服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能够有信心和勇气。感谢神，我们是天父的孩子，纵使过去的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并不是积极正面的思想，但是透过圣经神的话语，透过真理的教导，我们可以不断不断地被神的恩典与真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知道有神同在，当神要我们去的时候，它必定会使我们刚强壮胆，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哦。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必须更多地去明白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其实在过去我们所读的《坚持一生的道路》当中，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并非是我们难以去测度的，而是我们需要的已经写在圣经上了，其余的我们只要祷告求神按着他的旨意去成就。而在每一天，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上，我们仍然愿意去选择做对的事情，去遵循神的旨意，这样就够了。或许你现在正在为一些事情烦恼，你也对未来感到非常的彷徨恐惧，但是刘文要鼓励你哦，纵使面对未知，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忧虑，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只管放心的交托给神，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今天该如何遵行他的旨意，未来在神的手中，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的。这是一个基督徒必须拥有的信心。我们知道前面会有挑战，如果我们需要爬一座高山，不要忘记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给我们足够的力量，陪伴我们走到山顶的。在山顶一定会看见那美丽的风景，而过程当中的所有这些艰难，当我们到达顶峰的时候，我们会一路赞叹这是何等奇妙的神的作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现在人生正面临很大的风浪，但是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会很感谢神你坚持下来了，而且会看见神所成就的实在是超乎所求所想的。一个忧虑的人总是会看见困难，一个喜乐的人总是会看见盼望。 确实我们要学习在主里面能够有喜乐，但是刘文最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哦，我们追求的是神，不是喜乐。如果我们只是希望每天开开心心喜乐的过日子，那么总是会期待无灾无病顺顺利利，那这并不是这个信仰的真谛，而是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喜乐，我们仍然相信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仍然相信在主的慈爱当中，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爱世人，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世人，无限量的爱啊，上帝爱世人，上帝爱我们这邪恶的、不敬虔的、犯罪的世人。世人以恨来报答爱，以自私来报答牺牲，本来应该被弃绝，应该受刑罚。纵然我们是如此的邪恶，上帝仍然爱我们。他不单是容忍我们，其实容忍也是我们所不配的。但上帝的爱远超过容忍，他对世人的爱是如此的伟大，他赐下他的独生子来做世人的救主，他做了最伟大最宝贵的牺牲，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他将自己的儿子赐给不愿接待他恨恶他的世人。他最大的盼望乃是叫世人可以得救，并且使救恩的道路成为简单容易，人人可以明了，人人可以接受。啊，这无穷无尽的爱，不论怎么样，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是一个蒙爱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是谁竟蒙你这样的恩典和大爱，我虽不配，你仍愿意赐下独生爱子来救赎我，使我能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求你帮助我更体会这份爱，也能够回应这份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歇一歇。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我是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 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
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今天来到第六章，论挑战，不要被困难吓死了。下半段，这本书总共有十二章，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完一半了。一起来看这一本《给侍奉充充电》。有统计显示，搭乘汽车有20%的意外发生几率，搭飞机、火车或船出意外的几率则是16%，就算走在街上，出事几率都有15%。那么，躲在家里是不是最安全呢？不，家里的意外比坐飞机还高，有17%。看来人生要完全避开风险是绝不可能的。更严峻的考验是，人不能单为安全而活着，且还有崇高的使命要完成。面对这种情况，悲观者与乐观者有何差别呢？消极悲观的人当然会想尽办法避开风险，而且总是有很多借口为自己的胆怯辩护。更可怕的事实是，自古至今持有正面观念的人少，负面观念的人多。不但如此，负面信息的传染性万分惊人，正面信息的果效相形之下逊色得多。窥探迦南地的十个探子所报的恶讯，马上引起全体200万民众的回响。众人抱怨说，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来，死在刀剑之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要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上述话语显示消极之人的几种态度。首先，他们以为自己的判断比神更准确，他们以为神会给他们一个他们担不起的担子，他们以为神有一个阴险的企图要除灭他们。喜欢埋怨的人总是觉得神亏欠他们，当然他们不会这样承认，但是埋怨本身就反映了他们所一直否认的实情，那就是不相信万事都有神的旨意和带领。第二，他们有很多负面的联想，包括许多根本还没有发生的事。埋怨的百姓想象自己如何惨死在刀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被掳掠，露出痛苦的表情和惨叫声。叫这些人去写悲情小说一定会很精彩，但他们可能还会担心卖不出去而白写了一场。今天相似的论调依然常见，如果我把侍奉弄得更糟糕怎么办？如果我在众人面前出丑怎么办？如果我做传道人使七人没饭吃怎么办？如果我被会众赶走了怎么办？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做，那就是最大的失败。他们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不愿意付代价，他们希望什么都坐享其成。迦南地虽然好，但是神若真的要赐给我们，他应该凡事为我们预备好，先降一场火，把亚纳族人全部烧死，让我们安安心心地走进去。现在居然还要我们去打仗，倒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里的人说不定还会为我们高唱埃及欢迎你呢。这种人读书只想做旁听生，或者期待作业很少，考试容易，分数很多，在教会或某团体里什么职位也不要担，等别人来服侍他，自己却有很多意见，指责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上述态度在神眼里等于是 藐视他，不信他，试探他。态度正确了，做起事情来自然潇洒得多。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他们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神把巨大的挑战摆在我们眼前，不是让我们逃避，也不是让我们看他怎么征服，而是要我们靠他，与他一同去征服。所以潇洒一点吧。提到潇洒，我就想起自己认识的一位牧师，在一所神学院里负责培训基层福音事工的传道人。那里的学生所受教育不高，背景也很复杂，有的甚至过往是黑社会人士。后来这些学生的福音工作做得不错，他就在神学院里面开设一个聚会点，事工渐渐壮大，建立了一个教会。教会成立的第二年，他们开始往外植堂，前面几年几乎每一年开一个据点，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南部，再到北部泰国南部，后来到柬埔寨，不但设立教会，还开了宣教学院和学校，近几年还发展到澳洲和中国。有一次我问起那一位牧师关于他如何计划以及经济来源等问题，他的答案很简单，没有太多考虑，有感动就做，钱也不必担心，传道人也不怕没有，做了自动有人会来。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气度啊。2008年北京奥运主题曲《北京欢迎你》中有一句有意思的歌词，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我绝对赞同。奉献、侍奉、饶恕、接纳、道歉、爱等等，是满布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重挑战。面对神借着圣经发出的种种要求，很多信徒选择视若无睹，保持现状，而且这样生活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不好。事实上，他们正不知不觉地错过了背后隐藏的更大的祝福，就是神为我们生命预备的精彩片段。以色列人虽然都承受同一个应许，可是有信心的约书亚、加勒和其余埋怨的人却拥有不同的结局。后者最后都死在旷野，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是被困难吓死的。前者显然也受到连累，原本眼看就要实现的应许因而拖延了40年，一件大好事演变成一个民族大悲剧。今天有多少原本和睦相处的家庭，就因为一些人毫无根据的恶言而关系破裂，原本一个亲密的团体生活因一些人的挑拨离间而闹得鸡犬不宁，原本一个充满理想和憧憬的生活因为一些人造谣生事而弄得大家心神不定，心灰意冷。想象一下，如果当时那10个探子都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其余大部分百姓也都顺从他们，结果会怎么样呢？时间会缩短40年，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以色列人都进到流难与密之地，虽然他们仍不会避免面临仇敌和征战，但却能经历神带领这些弱小的国民战胜巨大的亚纳族人。我们今天讲起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会以当时的百姓为荣，但事实正好相反，就因为其中的10个人散播了毫无根据的消极观念，百姓也接受这些人的判断过于神的应许和能力，值得吗？有一个商学院教授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在一个房间中央立一个高杆，杆子上有一大串香蕉，他们把4只猴子放在一个房间里，其中一只猴子一看见香蕉就抢先爬上高杆上去取，不料它一到达杆顶，伸手要去拿香蕉的时候，就有冷水浇在它的头上，吓得猴子哇哇大叫，还没有拿到香蕉就马上从杆上跳下来。另外3只猴子也尝试上去取香蕉，结果同样被浇得一头冷水而吃不到香蕉。当4只猴子都被浇过冷水以后，实验者就把其中一只猴子取出来，放一只新的猴子进去。这个新的成员对冷水的事毫不知情， 所以一看到杆顶上的香蕉就兴奋地要上去取香蕉。这个时候，其余三只被浇过冷水的猴子就上前把它拉下来。那个新成员虽然不会马上放弃，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被拉下来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尝试了。实验继续进行，实验者继续一只一只地把房间里的猴子换掉，而每一只新猴子尝试爬上高杆都会被拉下来。实验到最后，房子里的猴子没有一只曾被浇过冷水，却也没有一只会爬上去杆子上取香蕉。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些没有进去窥探迦南却被探子的消极话语所耸动的百姓也是这样。许多人也只是听说饶恕很难，教会不好，侍奉没果效，神学院很多问题等等，自己从未尝试就放弃了，多可惜呀！然而神仍然恩待那些专心信靠跟随他的人。民数记第14:30当中，神说，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神的管教常常是团体性的，但他绝不会轻忽个人的角色。虽然约书亚和加勒也受到连累，不能马上进入迦南，但是神却保守他们在40年之后能实现应许。他们的信心和勇气为他们写下了约书亚记里面辉煌的历史。今天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就提到他们信心的优良特质。我们也正在写历史，我们盼望后人提到我们的时候会说什么呢？但愿他们纪念我们是勇士而非蚱蜢。用信心迎向挑战的人，能够不断在平凡的生活中经历神。那些顺服神勇敢去承担侍奉的人，能够经历神如何赐给他们恩赐。那些顺服神带着伤痕去饶恕的人，能够经历神怎么释放他们。那些顺服神冒险去爱不可爱之人的人，能够经历神怎么赐给他们力量去突破自己。那些顺服神把神的国和他的义摆在首位的人，能够经历神如何信实地供应他们的需要。侍奉中的挑战不是要摧毁我们的信仰，而是要为我们的信仰增添色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时
今天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6章论挑战，不要被困难吓死了。在下一回会进到第7章论心智，神国的不倒翁，不要错过了。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